这个地球啊，在宇宙里比尘埃都小，咱们在这儿吧，只是叫做投影源的一个影像。比如就像我女儿的那个事儿，我觉得是个梦，其实就是在另一维度空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儿。近日的东林寺还人山人海，因为是阿弥陀佛圣诞日。对于佛，对于未知的极乐世界，一切都充满了神秘。我们猎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东林寺，记下了几位皈依居士的故事。母亲总是逼婚，那是她害怕她走了以后没人陪伴你。猫下，30岁的离异大美妞，皈依居士。我家人都说我是我妈的命根子，因为自小父母离异，我跟着妈妈长大，我妈为了我一生未嫁。这31年我经历了离异、背叛、失业、背井离乡、成就，但我从未低头，反倒越挫越勇。我以为那是因为我有能力，我好看，我的家境比别人好一些，但我却忘了，那是因为无论任何事儿，我妈总会告诉我，你是对的，别理那些叽叽喳喳的人。我忘了她是我的后盾，妈在，我就是那个打不倒的小强。去年7月，我妈走了，我的一切都垮了，夜夜靠酒精或是安眠药入睡。在一日又一日对妈妈的追忆中，那时候她已病入膏肓。我妈说，你小时候我去给你算命，人家都说你有佛缘，我多怕你以后不嫁人没有孩子。幸好虽然你现在离婚了，但有个娃会在没有我的时候陪伴你。我笑着回答说，没事儿，我去皈依也就是有佛缘了，那也可以信念佛又过着平常人的生活的。一切是因为答应过我吗？而是但凡有一种百年之后再与妈妈相见的法子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所以去年11月，我就去皈依了。我做你的童养媳，你做我的守护神。77岁的皈依老居士。说起来，我皈依已经有18年了。他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从小我们就在一块长大。那个年代哪像你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能有这么多的恋爱机会呢？那时我还小，老去隔壁的闺蜜家唠唠嗑， 一来二去，闺蜜的哥哥和我就对了眼儿。26岁那年，我嫁给了他，因为我们是邻居。结婚那天，人家都笑称我是他家的童养媳。他的长辈也是看着我长大，待我如亲人。我记得结婚的时候，他小叔还跟我说：“孩子，嫁过来了，不用怕，我给你撑腰。”
那时候的爱情，真是一眼到白头的。那20多年，真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相濡以沫的23年后，他忽然病逝，一下子就没了，我的天儿也崩了。大概是怕我太伤心，我的闺蜜也就是她的妹妹到深圳来陪伴着我。从她那儿，我接触到了佛教，并有幸阅读了《认识佛教》一书。从那以后，我慢慢的心也被治愈了。
我也想告诉孩子们，佛教不是多么的神秘，它是净化人心，教人从善，净化社会。这社会太多的尔虞我诈了。现在我每天都诚心念佛，日子越来越好。我相信他就是我的守护神。祖红，54岁的皈依居士。我的母亲是个大好人呐，尽管她是不折不扣的老干部，但人信佛，她当然也希望她的子女信佛皈依。但我偏偏是个无神论者。那年母亲病重，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无法想象我是怎么熬过亲眼目睹母亲备受煎熬的40多天。我每每在想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么痛。看着母亲这么痛苦，我的家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。那天学佛的老同学来看望我的母亲，可重症监护室哪能探视，亲人都是有时间限定的，他只能带我去做了一个简单的放生仪式，还带我去见了他学佛的朋友们。那时候就在想，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试试，只要妈不受罪就好。后来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里，毕竟在医院也是受罪，这个年纪满身的管子还不能与我们亲近亲近，老人也希望在家离开这个世界。那天妈走了，家里来了好多皈依居士，年纪最大的都80多岁了，一天一夜24小时，他们在家为我妈念佛，希望她能走得好好的，用佛家的话来说，早登极乐世界。奇迹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念佛24小时后，妈妈在殡仪馆整整待了6天，她的身体柔软的像活着一样，脸色也是红润的，连手指甲也是透明的，哪像一个死去的人。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们都说，他这真的是走了吗？妈妈的后事办完了，照例我该给帮忙的居士们一些钱，可他们不但不收钱，还给了我在家吃饭的钱。我当时就想，他们真是善人啊，看到了奇迹，认识了善人。我当时就立下决心，礼佛皈依。年轻的谁不爱钱，心境才生智慧。27岁的洒脱妞，皈依居士。年轻嘛，挣够了钱，养好了自己，再去恋什么爱，结什么婚。对呀，我向来爱钱，爱好赚钱，理想赚钱。我闺蜜儿竟笑我往钱眼子里边钻，为了赚钱我做了好多生意。那年开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，每天起早贪黑地开着我们的小面包车往乡下跑商演，谁知道市场不好，遇人不熟，遭遇了背叛，股份和钱都被骗了个精光。可我打不死啊，这些年什么酒吧微商做了个遍，可仍然赚了不少钱。哎，我开始细想，
是我做的太多太杂了，还是我没有主心骨啊？
是我太浮躁了，所以跟着闺蜜我也去皈依了。至少心静则定，活什么大富大贵，活好才是王道。
对于神秘的力量，我们一直处于半信半疑，我怀疑又畏惧的状态。我们只是寻访到了这些善良大爱的居士们，然后把他们的声音传达给你们。至于信不信，那就是大家各自的事情了。秘密之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